啊，好的好，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今天要来灵修的是《约书亚记》第十章。我们先来看一下《约书亚记》第十章的经文。我们今天呢，大概要灵修《约书亚记》第十章啊，1到27节啊，最重要的是1到27节。在约书亚记第十章1到27节呢，从整个文本的角度呢，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到5节，啊，第二部分呢是6到15节，第三个部分是16到27节，啊，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啊，约书亚记第十章的1到5节。约书亚记第十章第一节就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发生，出现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是在约书亚记当中第一次出现，也可以说整本旧约第一次出现，这个人物就是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在约书亚记之前还没有出现，这是第一次耶路撒冷的王要与以色列人征战。耶路撒冷这个城市的名字啊，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就是平安之城。亚多尼喜德这个名字是非常特别的，它基本上与创世纪之前所出现的撒冷王麦基喜德的名字意思几乎完全一样，意思就是公义的王、仁义的王这个意思。所以在约书亚记第十章一开头，我们发现很奇怪，耶路撒冷王出来了，在这个平安之城当中出来一位公义的王，仁爱的王啊，基本上就是这个含义。他四个王啊，希伯伦王、耶莫王。伊基伦王要集合一个五王的联军，为什么这五个王会集合在一起呢？圣经告诉给我们听，为什么他们会达成一个联盟呢？因为他们有个共同点，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亚摩利王。第5节。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亚摩利人，都是亚摩利的王。啊，在当时各个族啊，我们讲到迦南七族，每一个族其实它都有很多很多的王，它都是很，这些王实际上就是一些部落的首领啊，这些城其实都不是很大的啊，都是一些部落聚集地。那么在这里的这个五个王，它的特征都是亚摩利王，都是居住在山地的。亚摩利王啊，耶路撒冷是在山地的啊。那么耶路撒冷王多尼喜德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召集人，召集这个五王做组成这样一个联军？他们要做什么呢？这里呢很奇怪，首先第一节讲到了耶路撒冷王听见了约书亚夺了爱城。谁都听见了，听见了约书亚攻占了耶利哥，谁都听见了，听见了约书亚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这也谁都听见了，听见了约书亚将耶利哥和爱城都进行毁灭，将耶利哥的王和爱城的王都处死。 然后又听见了畸变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在约书亚记第九章，并且住在他们中间。立了合约，住在他们中间，这就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耶利哥人和耶利哥的王，爱城人和爱城人的王都被以色列人剿灭了。但是现在畸变人的居民却存活了，他们与约书亚订了和平之约，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然后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到这些事情之后，他觉得甚惧怕，非常害怕。害怕谁？当然是害怕约书亚所率领的以色列人，害怕耶和华所带领的这群他的百姓。而且书中还交代，畸变是一个大臣，畸变在他们中间是一个大臣，城中尽是大能的勇士，而畸变都已经不战而降了，所以就甚惧怕。好，这个第一节、第二节讲到亚多尼喜德的这样一个处境，你觉得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谁都害怕，对吧？谁不害怕呢？畸变人他们也是因着害怕、恐惧，他们才要行诡诈来与以色列人订合约的。但是呢，情节马上一转，这样的一种惧怕，既没有让亚多尼喜德纠集更多的军队，要与约书亚争个鱼死网破，也没有让亚多尼喜德像畸变人一样放下刀枪不战而降。亚多尼喜德做了第三个选择，第三个选择是什么呢？他纠集了其他四个王，我刚才讲了，他们都是亚摩利王，纠集他们做什么呢？他说：“你们要上来帮助我。”我们要去攻打畸变，不是去攻打以色列人，不是去攻打约书亚所带领的以色列军队，而是要去攻打畸变。他们做了第三个选择，这是完全不同的选择。为什么要去攻打畸变呢？因为畸变人与以色列人订了合约。换句话说，他的师出之名是什么呢？是我们要去处理叛徒，我们要去处理在我们中间好像背叛我们的人。但是实际上，畸变人跟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和他现在所组成的亚摩利的联军是不同的，因为畸变人是西魏人。你看圣经要仔细。约书亚记第九章一开头已经组成了一个联军啊，有迦南人，有西魏人。但是这个联军当中是没有耶路撒冷王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畸变人他并不是啊，在约书亚记第九章前面我们刚刚谈过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的一带的诸王，有谁的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他们听见这事都要同心合意的和以色列人征战。这个涉及面是非常广的，各个族类里面就有畸变人所属的西魏人。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畸变的居民可能背叛了他们的本族西魏人，背叛了他们族的王西魏人的王。但是畸变人并没有背叛亚摩利文，亚摩利人，知道吗？他们是不同的民族。所以现在组成的第十章所组成的这个军队是亚摩利人王的军队。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为首，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去攻打畸变的居民呢？其实不存在，好像我们为了要处理我们中间先行背叛我们联军的，他本来就没有形成所谓的这样的一种军事的同盟。其实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隐含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看来， 现在我们必须要打一次胜仗，因为以色列人势如破竹，从埃及一直打到我们这里，过了约旦河之后更是势如破竹。但是现在我们这一方必须要打一次胜战，但是现在打这场胜战呢，直接跟约书亚去开战没有把握，但是现在至少可以先把畸变攻占。因为现在的畸变，从人的军事的战略角度是非常虚弱的。因为畸变的居民刚刚投降了约书亚，他们这时候的防御一定是非常松散的，因为他们认为已经没有仇敌了，约书亚跟我们已经立了和平之约了，他们没有进入到战争准备，而且相信已经有很多的畸变人已经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了。这是第一，第二，在亚多尼喜王他们看来，这个时候，畸变人跟约书亚所订立的这个和平之约还没有很稳固。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去攻打畸变人，约书亚不一定就来为了要帮助刚刚投靠他们的、用诡诈欺骗过他们的畸变人而贸然的发动与我们五王的战争。这个背景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他所组成的这个五王的联军，可以说是打一个措手不及，打一个对手的一个软肋。他想要先用这一场的战争的胜利，他在他认为可控的范围当中的战争的胜利，来提振我们这一方的士气。来持证亚摩利人在整个迦南七族当中他们的士气。如果是由亚摩利人所组成的联军首次攻占了畸变，而且畸变呢现在又与约书亚是以色列人的仆人，打狗都要看主人。然后这时候他们所取得的胜利，可以极大的提升亚摩利人在整个迦南七族当中的地位，军事地位。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他打的算盘是非常精明的。他认为这一仗自己得胜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因为对手第一很弱，而且在他的计划当中，他认为约书亚不一定会回防，至少会犹豫。他们只要抓住这个犹豫的时刻，就能迅速的攻占这边。啊，这在战争当中是非常常用的一种策略。好，这是一到五节的一个背景啊，1到5节的一个背景。所以这五个亚摩利王，他们就结成了一个这样一个军事的同盟，率领他们的众军就上去了，对着畸变安营，攻打畸变。啊，这是一个背景。那么畸变人当然，这时候他们一定是打不过这个五王的联盟。刚才讲了，因为畸变人是没有这个准备的，在原来他们认为他们的仇敌就是约书亚带领的以色列军队，但是现在因为订立了和平之约之后，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得以存活了，所以他们没有这种军事的准备的，所以他们一定是非常慌乱的。那么这时候他们第一想到的当然是去求助约书亚的。好，我们来看畸变对约书亚所说的话，就畸变人对约书亚所说的话。畸变人说，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求你速上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住山地亚摩利人诸王都聚集攻击我们。畸变人讲得很清楚，我是你的仆人，因为我们是你的仆人，所以你求你要速速的，所以这个战争的局势是非常紧急的，因为他们当时其实都是隔得非常近。你要赶紧的来救助我们，不然我们的城就毁了。你要赶紧的来拯救我们，赶紧的来帮助我们。这样的一个请求是畸变人在投靠了约书亚的以色列人之后，订了和平之约之后的第一次的请求。第一次的请求啊，约书亚来拯救他们。 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的反应啊。于是约书亚和他一切的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支架上去。约书亚的反应是非常迅速的，他没有丝毫犹豫。我刚才讲了，如果约书亚考虑再三，衡量利弊，停个1到2天，战争就在这1到2天当中，即变成可能就会。但是约书亚是没有停留的，他迅速就集结了自己能够拿出来的最多的勇士军队，就从机甲上去。然后耶和华就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约书亚就在基遍大大的杀败他们了。从第10节一直到第15节是这场战争的过程。这场战争的过程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一个就是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而当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是从落在他们身上。为什么这里中文把它翻译成大冰雹？因为冰雹还有能够理解的可能，天上是不会掉石头的，天上是会掉冰雹的，但是天上是不会掉下石头雨的。但实际上，原文就是石头。这里表明神借着超自然的能力，在这里来击杀他的仇敌，来击杀这个亚摩利武王所组成的联军。所以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要多。那这里呢，当然也出现了在旧约圣经当中常常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幕。就是日头要停在极边，月亮要止在亚亚龙谷。那么这件神迹常常被基督徒好像用来颂赞神的大能。那么这件神迹也常常被外邦人用来攻击圣经的荒谬，因为太阳怎么可能停在天上？太阳停止不动，按照我们现在的科学的知识，这里面要实现这一点。涉及到的天体的运行方方面面，那是整个太阳系都有可能混乱，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就在那里，基督徒就在那里辩明，圣经就是真的，这件事情就表明神的大能。然后非基督徒呢，就在那里攻击圣经全是神话。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理解这段经文呢？在这里去辨明，用这件事情去辨明神的大能，又去辨明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再讲一遍，基督徒根本不需要为我们的神去争辩我们的神的全能，用我们的神所做的这些红海分开、天降玛拿这些所谓的神迹奇事来证明耶和华的全能。耶和华的全能，我再讲一遍，不是透过他所行的事来决定的。耶和华的全能是透过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活神，他所事来决定的，不是透过他所行的事，而是他所事来决定的。我们根本不需要掉链的信心。来争辩的神能做的事情是别的神做不到的，根本不需要，因为我们神本身就是独一的真神。好，那么这一段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段的属灵的焦点到底在哪里呢？耶和华为什么要在以色列人面前行这么大的一个神迹呢？好，这里的属灵焦点在一个词。这里的属灵焦点根本不是在日头停止在畸变，挂在畸变上空，好像长达一日之久。这里的属灵焦点在一个词，你知道哪个词吗？在我刚才讲的这段话，这段经文当中， 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前提，前提是耶和华行这样的神迹是有前提的。什么前提？看到吗？什么前提？前提是什么？前提是约书亚的祷告，看到吗？前提是约书亚祷告耶和华，这是核心。换句话说，神施行这样的一个神迹奇事，是出于对约书亚的祷告的回应。约书亚祈求什么？约书亚祈求日头停在极边，月亮要止住在亚亚轮毂。这是一种比较诗意的语言，他祈求什么？祈求让我们以色列百姓杀敌的时间延长，太阳不要急速落山，天黑了，战争就结束了，仇敌就逃跑了。这是约书亚的祈求，然后神行了神迹，所以日头要停留，月亮要止住，只等国民谁的国的名？神国的名，向谁敌人报仇？谁的敌人？耶和华的敌人报仇。在经文后面14节说，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所以这就是核心，这就是你理解这段经文的钥匙。所以你的思想的重点根本不是在于我们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能力让太阳停在那里一天，我们的神到底有没有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不是你思想的重点？你思想的重点是约束的祷告，为什么神要应允？这才是你要思想的重点。换句话说，约书亚记第十章的这一段是在旧约非常重要的。神的百姓向神祷告的典范，你要去看的是这个祷告跟我们现在基督徒常常的祷告区别到底在哪里？这我待会会再来讲。我现在是在跟你们讲整个圣经整个这一段的一个文本的含义，三个方面。我现在讲到第二个方面，第二个到15节，这场战争就在这样的一种神迹当中，在这样的耶和华所伸出来的大能的膀臂的影响当中，这场战争迅速的结束，仇敌被杀灭了。然后第三部分是这一章的核心，是这一段经文的核心内容，就是16节到27节，啊，那个武王呢就逃跑了，他们藏在一个洞里面。有人告诉约书亚，找到了之后，约书亚就说：“拿几块大石头滚到洞口，派人看守。”啊，这个武王已经是瓮中之鳖了，只要派人看守，把他堵在洞口就可以了。他们没有出路可以走，你们不要单言，继续杀敌，继续杀敌，击杀你们后边的人，不容他们回到自己的城邑。因为现在的武王的联军已经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不成军了，所以约书亚的意思要杀尽每一个敌人。武王不用去管他，先把他们关在洞里，不要让这些敌人逃回到城邑当中。所以以色列人呢，就大大的杀败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好，这时候结束之后，22节，约书亚说。打开洞口，将武王从洞里带出来，领到我的面前。然后这时候，众人就将这5个王，耶路撒冷王为首的，从洞里带出来，领到约书亚面前。然后约书亚呼召以色列众人来，在众人的见证下，对着以色列的 同去的军长就军事首领说：“你们进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他们就进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然后约书亚说：“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应当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敌。”为什么不马上把他们砍了？是因为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了进一步宣告耶和华的应许。如同你们将来要遇到的其他的仇敌也一样，耶和华已经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所以不用害怕，不要惊慌，壮胆。所以约书亚将这五王杀死，杀死怎么杀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杀死之后尸首挂在树上。挂在树上的目的是什么？挂在树上的目的就是挂在木头上的意思，就是一种咒诅，一直挂到晚上，然后把它们取下来，丢在洞里面。好，从文义上，我跟你们讲了三个方面。大祭第十章分三个方面，从文本含义1到5节讲到这件事情的背景。这个战争的背景是由这个场战争是由谁发起来的？是由耶路撒冷王来发起来的。他纠结了亚摩利王的山地的亚摩利王的五王的联军，这个战争是他们发起来的，是他们首先要动刀兵的。但是他们要攻击谁？不是攻击约书亚，而是要攻击基遍人。我刚才已经讲了，这场他们的从人的角度上来讲，他这种战争的一种动机。好，然后第二段是基遍人向约书亚的求救，然后约书亚立马出来帮助他，并且在耶和华大能的手当中，在耶和华从天上降下石头，并且在约书亚听约书亚的祷告之下，这场战争结束。16节到27节是怎么样击杀逃跑的亚摩利武王？好，现在我问你们，这场战争跟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之后，对耶利哥的战争，对爱城的战争，区别在哪里？区别在哪里？区别在哪里？不是以色列人主动发起的啊，这是一个区别，但还有更加重要的区别。区别在哪？区别在哪里？想想，你能够明白这个区别，就抓住了这一段经文的属灵含义。因为这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前面耶利哥的战争和爱城的战争的重点是什么？前面耶利哥的战争啊，前两个呢？有人说前两个的重点是在夺地，或者更加准确的说，前两场战争的重点是叫破城，是要攻破城池，因为在他们面前是坚固的耶利哥城和坚固的爱城。好，然后现在的这一场的战争，它的核心是什么？它的核心是什么？这两个字非常重要。很好，它的核心是杀王，这是非常重要的。好，现在我们进到了整个约书亚记，神差遣以色列百姓进军迦南的这场战争的触及到了核心。 现在涉及到了核心，核心就是两个字：杀网。现在的这场战争，你会非常的明显，是亚摩利诸王发起的。然后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我刚才为什么说整个约书亚记这段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最后一段？虽然在耶利哥的王、爱城的王，他们也都被杀了，但是没有这么来描述的很详细的。圣经从十王逃跑、藏起来之后，约书亚的安排，一直到27节结束，都在讲怎么杀王，不很明显吗？所以这一段经文是核心，前面的攻城已经为后面所有的对这些迦南地的城池的战定下了模板，那么这一段的杀王就为后面杀灭东方31个诸王定下了模板。什么模板呢？模板是什么？现在你们回到我刚才讲的约书亚记第10章，核心16节到27节，或者核心22节到27节。这个模板原则是什么？原则是什么？在这个里面，我们刚才讲到了，你看到啊，第一个原则，从22节到23节啊，一直到24节，重复3次一句话，叫做什么？从22节、23节到24节，你能找到里面重复的话吗？3次。我来读一下，约书亚说：“打开洞口，将那五王从洞里带出来，领到我面前。众人就这样行，将那五王就是耶路撒冷王等等从洞里带出来，领到约书亚面前，带出那五王到约书亚面前。还没看到吗？重复的是什么？这五王要被带出来，领到谁的面前？约书亚的面前。这就是第一个原则，约书亚是什么？”约书亚是以色列人的王，以色列人。现在在约书亚面前的五王是谁？是仇敌的首领。好，这幅画面现在定格在这幅画面当中。现在你要定格在这幅画面当中，这是画面的第一个原则：五王对峙约书亚王，对峙约书亚，站在约书亚的面前。然后第二个画面就是以色列军长踩在他们的颈项上。第三幅画面，杀死吊在挂在。好，现在把这3幅画面合在一起，就是什么？现在把这三幅画面合在一起，就是什么？这幅画面，现在你所定格的刚才的22到27节的这幅画面，五王代表谁？五王代表谁？这个五王代表谁？五王代表谁？五王代表世界的王。在神带领以色列人，等一下啊，在神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法老的手的时候，埃及王。是怎么被击杀的？是怎么被击打的？法老和他的军兵是被红海吞灭的。然后现在一直到这里，这幅画面，这个亚摩利武王是被谁击杀的？是被约书亚击杀的。约书亚是谁？耶和华的仆人，以色列人的王。很明显， 术呀，就是代表要审判全地的基督。所以现在神要将世界的王带到约书亚面前，世界的王要带到基督面前，基督要怎么样？基督要践踏，践踏的意思是什么？把脚踩在你的头上，颈项上，这个践踏仇敌的意思是什么？不是仅仅是指我们赢了。这个仪式不是仅仅代表战争的得胜了，这个仪式是代表权柄。这当脚踩在他的头上，这是代表一种权柄，什么权柄？这是世界的王，是无权无分的。世界的王是不能站在约书亚、站在基督的面前的。世界的王是篡权的建筑，脚踩在仇敌的头上，不仅代表战争的得胜，更代表权柄的夺回，然后将仇敌挂起来。咒诅就是将世界的王扔在永死的灭亡当中，永火当中。好，这幅画面，这是你现在所定格的这幅画面，就是指向基督审判全地的主，要将掌管全地的世界的王践踏在脚下，并且将全地。夺回来，把他们扔在火湖当中。所以整个这一段在讲什么呢？整个这一段，第一段就讲的这些王，他们是必定要来攻击耶和华的百姓的，但是他们首先是借着攻击畸变。借着攻击一个刚刚投靠约书亚权柄之下的人来攻击约书亚和他的军队。第二，在这场征战当中，我刚才讲的那个核心的神迹，日头停在畸变，月亮只在雅雅轮毂，这个神迹是约书亚的祷告，约书亚的祷告就是基督的祷告。基督的祷告就是教会的祷告。我们常常希望用祷告来见证基督。我们用的什么样的祷告见证基督？遇到困难了，基督帮我解决。我的配偶是神赐给我的，我的孩子是神赐给我的，我健康的身体是神赐给我的。我银行里的钱是神赐给我的。约书亚在这里的祷告，就是对仇敌的宣告，宣告什么？唯有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公义的。日头停在畸变，月亮只在雅摇轮毂，这些非人所能做的事情，都是为了凸显耶和华的公义。他必定要向他的仇敌报仇，直到永远。而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的祷告，一方面为自己求，一方面为世上的君王祷告，祈求谁能够信主就好了，祈求川普上台就好了。美国人为川普上台祷告，跟中国人为习近平信主祷告是一模一样的，无非就是让自己有个更好的生活，更好的信仰环境，无非是为自己的平安来祈求。约书亚祈求的是什么？约书亚的这句祷告。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主给我足够多的时间杀敌， 直到将你的仇敌灭尽，彰显出你的荣耀。再用句大白话讲，主，你让我多活几年，能够在地上见证你的王权。我刚才进去说了，这段的祷告词在旧约就是高峰。你比较一下约书亚的这个祷告跟以后的西底家的祷告，就是云泥之别。西底家祈求，我主啊，我对你那么好，我那么敬畏你，我怎么现在就死了呢？多给我一些寿命，让我在地上可以活。当然，西底家已经是以色列人当中的好王了，已经算在好王的行列当中。真正的以色列人的王，约书亚的祷告，基督的祷告，都是为了彰显基督的，都是为了彰显神的公义和他的旨意。这就是现在的教会，现在的基督徒。一定会面临上帝的审判的最根本的原因，因为我们并没有成为耶和华的精兵，顺从这位元帅的带领，也更没有成为基督的使者，去全地见证基督。而这段经文告诉给我们听，神差派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的。不是仅仅为以色列这样一个民族，好像无家可归的民族，争得地为业，有一个家园可以居住，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永久产权的土地。我再讲一遍，是为了差派耶和华的精兵，以色列的军队，去得地为业，将属于耶和华的地夺回来，并且击杀将这样的地占为己有的地上的诸王。圣经不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将这样神的旨意彰显出来吗？这个旨意跟马太福音28章的福音大使命有什么区别吗？没有任何区别。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有区别吗？没有任何区别。这个旨意的成就与将来启示录、圣城新耶路撒冷的降临、新天新地的降临有什么区别吗？没有任何区别。约书亚在这一段当中啊，仅在当然，约书亚只是一个人，是个软弱的人，但是在这一段当中，约书亚既表现出来对畸变人的这样一种责任、怜悯，也表现为对耶和华的信靠，这样的一种祷告才叫出于信心的祷告，因为约书亚相信耶和华是必定要击杀他的仇敌。所以，约书亚祈求一件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才叫做不信。继续对照的去想一想，一个基督徒祷告蒙应允，第二天癌症肿瘤消失。就把这样的见证全世界去讲，以为基督的荣耀已经被彰显，这何等的可笑！你们明白吗？能力是与荣耀联系在一起的。上帝施展能力是一定要彰显他的荣耀，他的荣耀在哪里？在他的公义，在他的怜悯，在他的慈爱、信实当中。能够将人身上的癌症肿瘤移除的这些医生，甚至于属另外一种黑暗的力量的邪灵的力量，都可以轻而易举做到，但是他们无法彰显耶和华的荣光。 你们要去祈求什么？我再讲一遍，永远读圣经的领受一定要落实到我们现在到底是谁。我们在基督里面被他所差派到哪里？我们现在活在怎样的世界当中？我们在他面前领受怎样的恩典？我们当怎样在这个世界当中去行？这里面当然是涉及到我们该怎样向他祈求，该怎样向他显示出信靠，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世界的诸王就是这个世界的首领，世界的诸王就是用他的权柄、用他的能力来指挥世界，跟从他的意志去行的。如今我们的王改变了，我们的主改变了。我们该当怎样行？好，这是这样子啊，我有一个祷告啊，那个结束今天的信息的分享。不是，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主实在是带领你自己的百姓。将你赐给约书亚的全能力，赐给基督的权势、权柄、能力，赐给你的教会，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顺服你的旨意去行，为你得地为业，荣耀主你的圣名。求主实在恩待我们，保守我们每天在你的话语当中跟从你，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